你知道，就你今天过来吃饭，然后现在在录播客，就这个过程，就4个小时里面，就让我体会到，就我这样的服务型加控制型人格，如果陷入婚姻生活里面，我会有多么的绝望。我跟大家来描述一下，就从我的视角描述怎么回事。就是因为我大概一个月前回北京了，然后我们录播客，然后金源一说，就是可以试一次对面录，看是不是会少呛一点。然后我因为最近就是非常热衷于就请大家来家里吃饭，就我做饭请大家吃饭这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wholesome 的，就是方式。然后呢，我就问金源一中天要不要来吃饭。金源一呢，就他作为一个就是跟我关系比较好的男，他就点了2个菜，他就说他要吃青，就他要吃他从苏州带来的青菜和虾仁滑蛋。就好，本来我们约定的是，因为他4点半要走，然后我们约定11点半，然后我11点16问他说你出门了吗？他没有理我。我11点27问他说你出门了吗？他说我刚醒，就11点27刚醒，就是一个就不着家的男的。那我的没有办法，我就其实我的菜都，但菜都已经备好了，就是我不可能让男的来我家吃冷的菜，对吧？所以我就只能把菜先备好，然后我就去转了一圈，我看了几页书，然后喝了点酒，然后把衣服熨了一下，填充这一段他在路上的时间。然后他进来以后，金云姨把衣服什么就放在该放的地方，他坐在沙发上，他开始跟我说：“我给你念一条推特。”然后我不知道他最近在说什么，他就完全意识不到我这个时候要开始忙着做饭，因为我要赶着他4点半要走这个事情。他就是我不知道他脑子里有没有意识到这事情，我的首要的注意力会在做饭这个事情上，他非要跟我念一个，就是还是一段英文推测，我也没有上下，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说我听不到，然后他就试图跟我翻译一遍，我说我没有空，我去给你做菜了。10分钟以后，就饭做好了。吃饭了，就是今天的菜色有腐皮青菜、虾仁滑蛋，然后我做了一个萝卜香菇汤，就是把就边角料弄了个汤，然后还做了一个炒粉干，就是我是老家是温州人，就做了我把最后剩下来的就是菜做了一个炒粉干，对，我就是用剩菜来对付男的，然后呢。坐下来2分钟，本来觉得可以吃饭了，就我在简单的进行了拍照活动之后，金元一跟我说他要开会，我本来以为他是开回形针的选题会，结果你是开什么会？你自己说一下。
最近加入了一个区块链组织，然后大家都是远程，所以每个礼拜三、礼拜天中午要开会。
然后呢，我就看金元一就塞上耳机，就是他就开始处于一个他要开会的状态。然后我作为一个就是无助的家庭主妇，我又想参与到男性的对话之中，我就说能不能
公放。
公放？但事实上公放了之后，我的确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不知道在干嘛。但基文一同时他也没有很认真的在听我说，就是难道你不用听吗？他说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过了10分钟，就是基文一就被叫走了，就去参加一个，就他有他的发言，然后这个结束了。然后这个饭就吃完，他从头到尾没有对我做的菜发表过一句评论。他除了说我非常高兴你能赏识我带来的青菜，因为一般的人都不知道这个青菜在北 在北京就是很难买到的。然后这个事情对于我的点在于，就是他们我跟他至少是一个省长大的，对吧？就是你可以说就是南京好像就苏州瞧不上南京那是一回事，但是我至少就是我们都是江浙沪这地方长大的，我他妈当然认识这种青菜了。然后之后就是金元姨，我要去大概收拾一下碗。我碗没有全部洗完，但是因为我家厨房比较小，所以我要把水槽的一部分先清掉，我进去洗碗了。金元姨当然问了一句，就是要不要我洗碗？那你觉得我这样的人，就是怎么可能放心让一个就金元姨这样类型的男士洗碗？那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他会把我再搞成什么样，我就去洗碗。金元姨这个时候坐在我的沙发上，就开始。平均5秒钟开始放出非常夸张、戏剧化效果的，类似罐头笑声一样的笑声。他在
我在
沙
看
发上，我猜测他在看周六现场的片段。
对，
对，就我大概听能听到卡斯的声，但是我不知道，我除了知道他在看周六现场之外，我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就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就在任何场合里面，你听到一个人就是发出你不知道他为什么笑而大笑是一件非常烦人的事情，但是我也没办法说什么，因为我要赶着把就这个事情都弄完，然后要开始录播课，因为男的
四
点
半
要
走。
嗯，说完了，你有什么感想？
哦，你刚刚那个我坐在那边的时候，你不是说我突然对你妈有一点点理解吗？
嗯，
我以为你要说的不是以上这些。
你以为我说的是什么？
我以为你要说的是，就是虽然你我问你有没有洗碗，但是其实还是有别的工作的嘛。然后我以为你想批评的我是为什么我没有主动点的来把其他的工作给做掉，比如说收拾桌子啊。
对，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常见场景嘛，就是妈喜欢跟儿子说，就是你就干，就做那啥事也不干。
对，
但是从我自己纯粹个人视角来看，就是这个事情它其实是一个，
因为我每次我妈跟我
一个也不叫掩饰的借口吧，那反正它是一个迷雾弹一样的东西，就是其实我是不希望也不期待，或更重要是不希望，就我不想要男性参与到家务活动之中去，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干什么。但是你坐在那的那种心烦，其实我也很难用一个非常听起来有理有据的理由去反驳，说你在那让我很不舒服。这个是在我概念里面更重要的，就是女性生活被应该被听到的女性体验。就它没有一个词儿来形容这种你既不想一个男的参与家务，但他在那个神游状态你又很不爽。我不知道那个是否会有一个更加就是可以摆得上台面的词，就是等有了那个词之后，就是这个状况会好很多。它反正是一种非常特定的愤怒，我觉得任何就是像我这样比较热爱张罗事儿然后比较操心的女的，就肯定都经历过这种你很难表述出来的就是闷气。Sometimes I'm tired and I wonder what's so all fired important about being someplace at some time. Whoa, but I don't really mind. Cause I could be on easy street and I know that you got to take the bitter with the sweet. I guess it gets to everyone you think you're not. 大家好，这里是大人课的第二十期吗？
二十期，
这是我们第四次，不知道第五次录第二十期。然后我是赛赛，
我是文怡。这次不一样的就是赛赛回北京了，然后我们现在在他北京的家里录。想到这件事情有一点点恍惚，就觉得因为刚吃完你的饭，然后我们现在在一个天气不错的下午，然后旁边是高楼，有一种新青年的感觉。我们下午在录播客，没有出去玩。你是什么时候回来呢？
我是上个月二十五六号的时候回来的。
所以春节也没有回家？
没有回家。
嗯，在杭州待了两年过后，然后北京这个月有什么感受吗？
北京有什么感受，就这个当然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但是有一种，就是用一个朋友的话讲，就是他说就是如果他是这样的话，他可能会有种回到家乡的亲切质感。我觉得家乡可能还不至于，但是是回来以后，因为你就是非常熟悉这里一切的运行规则，然后也没有发生什么，就包括什么找房子这些事情其实都比较顺利。当然找房子顺利也是因为首先有朋友先帮我看了房子，再加上现在贝壳没有赞助本期节目，但贝壳还是比较方便的。哦不对，应该再倒回再讲，就是讲一下互联网服务对我这一次搬家的帮助。就是我房子是朋友和贝壳上一起帮我弄好，就已经定下来是这儿了。然后我在杭州的搬家这个事情找的是那种就蓝犀牛，找的是日式搬家。我也除了跟我妈发生了很多争吵以外，就是其实本身打包这个事情也没有占据我特别多的精力。我是真的是急速搬迁，我在杭州最后我的在杭州的 last day 是25号。
嗯，
我就大概是我星期三就搬过来了，我周一的是 last day， 然后周三搬到北京来。 寄东西过来基本上就是顺丰的，就顺丰的物流也很方便，速度也比较快。整个搬家成本，因为我东西比较多，我大概可能到后来有三十四五个箱子，可能有七八立方，就东西非常多。
OK，
物流加搬家成本可能3500到4000块钱吧。
但其实也还好，基于你有那么多东西。
对，因为很多东西来了之后，因为我现在对于买就的确跟年轻时候不一样，我觉得年轻时候搬家可能就是东西不要就扔掉，
嗯，
买新的，嗯，现在对于这个事情有更多的顾忌，一个是环保，
嗯，
另外一个是觉得的确对于买一个新的在审美上不能接受，就是我希望我的锅我的碗，
嗯，
这些还有我的什么就是电器这些东西，我希望我在一个新的地方用的其实是我很用的很久的东西，我对于买崭新的东西没有了兴趣。这个其实跟我在杭州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杭州它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不能叫治好了消费主义，因为我本身并也不是一个物欲非常强的人，但是在杭州它的一点是因为你开始意识到这些商品就只是工厂里面出来的货而已，它就失去了很多就是你原来在北京的时候因为对货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概念，你就觉得每一个东西好像真的代表了什么美好生活。我的后来的工作有一部分就是去做这些品牌包装，就是跟一群就完全不懂这些事情的人，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去包装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就给它上品牌溢价。在这样子的过程之中，你就会对物品的热情有了比较急剧的下降。我能讲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上一次我好像跟你也说过嘛，就是我那次还是我那时候还没有来北京，我是来北京出差，然后我住在三里屯的 stay， 就是三里屯那个赵北开了一家就是奇了八怪的一个住的地方，旁边那个化妆品的叫
哈梅，
对，我进了哈梅之后我整个人就惊了，因为就是哈梅如果你们在北京的朋友去过的话，大概它的陈列是什么，它就是一堆各种就不同，我不知道他们具体的陈列是什么逻辑，但是反正我大概的感觉就是反正平价中价跟就是贵价的化妆品就摆在一块，整个东西我当时跟朋友讲它就是一个大型库房，我本来以为就这个地方的可能是一个就是类似于 outlets 或者是一个不管它打什么名头免税店折扣店，
嗯，
是这么样一个地方，结果我一看就是价格跟你在专柜买没有任何区别，然后我就疯了，我就说这个东西在杭州就叫库房，它看起来就像海淘就是海淘店主的一些过期货品储藏室，然后大家在这边还就是买的这么开心，同时这个地方是
把它当一个唱片店这样过，
对，同时还是限量进入，对吧，就是我看到门口还有人拦着说现在我的店里面只能有这么多人，我就整个就这个东西真的就只能在一个离货特别远的地方才能实现，我很难想象这样的。我就想到我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我妈那个时，我妈还有我舅妈，就是那一辈的人，他们很喜欢去各种就是外贸工厂店买衣服。
啊，
对，那个我是住在南京，我是鼓楼区女孩，就是我是其实住在南京比较繁华的那个地方，但其实就是在那一块也会有，就我离新街口其实很近，但是周围也会有很多就是那种就是
外贸店，
外贸工厂店。然后我妈就那时候去那个地方买衣服。我在南京小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我比我妈有文化，然后我就觉得我特别瞧不上这种行为，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就是一个店里面就是去抢那些牛仔外套，就是你不是非常的就瞧不上眼。我现在回头来看就觉得那不然呢，就是衣服真的就只值那些钱而已。
对啊，我的这种教育是通过拼多多来实现的。我上次过年的时候我妹就跟我阿姨吵着说，她说我要一个养生壶，不是就是普通的那种，对不起，不是养生壶，就是他想用来泡花茶的那种玻璃壶。
嗯，
我说那拼多多上3块钱就可以买到，然后我阿姨就说
3块钱、
哦、
就可以带加热的吗？
不是不是，就是玻璃壶。
哦哦，
玻璃壶。然后我阿姨就说拼多多怎么能在拼多多上买东西，然后我就说它就是个玻璃的壶啊，这玻璃能有多少钱，就我现在就是我不会再去看 就所有东西对于我来说，我就会觉得，它的材质是啥，然后它的那个功能是啥，然后这些东西决定了它的价格，就不会再去想说啊，这个东西是什么什么牌子的啊，就它只要能用，能泡茶不就好了吗？
那基于你这个，我可能要就是反驳或者修正一下我自己刚才所说，就是其实比如说玻璃，就是也分不同工艺的玻璃，你不能说它就是一个玻璃。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就是在资本主义之下，其实我们都是被鼓励和东西发生关系的，就是东西有灵魂这个事情是，也不能叫，当然不能叫真实存在，但是在我的体验里面，比如说我刚才讲说，我希望。我都是用我用了很久的碗跟锅具，
物理。
对，就是我这些，我的确会在一些就是，可能跟我日常更加频繁接触的东西上，我是会对它，我是希望它是个有感情的东西。那这种需求，它可能就会被翻译成就是。品牌溢价也好，或者这个事情，这个钱我是。愿意支付的，因为我就不是很想买一些，比如说我要去买一个类似壶这样子的东西，我可能花可能我5倍甚至10倍的溢价去买一个我看着舒服的壶，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如果喝茶对于我来讲是个重要的事情的话，那它就不仅仅是说，就不仅仅是这个东西的成本嘛，而是说。我和这个东西在发生关系的时候，我整个人所谓的体验是什么样？这就是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
所以你刚说了搬家嘛，然后你到从你搬家到现在，其实还
没
没
有，
有一个月哦。那你这一个月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这一个月主要是比较高频次的请人来家里做饭吃饭。就刚才说，这是一个非常 wholesome 的体验。我大概已经验了四五次吧。
所以你做的饭都是哪一个类型的？你上次
我现在应该就是在大家的眼里就是一个就不做中餐的人。第一次来，天哪，我开始报菜名了。
没关
第
系。
一次来我家吃饭是两个男生，我们一共3个人。然后我做了 Piri Piri Chicken，Piri Piri Chicken 是一个葡萄牙的鸡的做法，然后做了碳化西兰花沙拉，我等会可以告诉你们 recipe，
这
如
是
果你
现学的，所以这些菜，
不能算现学，Piri Piri 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就知道的嘛，碳化是一个你新学会的技术，然后那天也做了炒粉干，就等于说是的确是很就西式料理的逻辑，就是你有一个。大块的肉的主菜，然后你有一个沙拉，然后你有
主
一份
食，
carb，对，碳化西兰花沙拉，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适合都市年轻人的一种西兰花做法。它大概就
没
是，
有，没关系，我们可以把菜谱放到那个链接里面了。
然后大年初一大概有6个，就加我一共6个人，然后我做了一个 beef stew，一个虾仁。shrimp and basil stir fry，然后做了一个，然后做了素食锦。素食锦是南京很重要的年菜，就是把10种蔬菜分开炒，然后拌在一块儿。
10种蔬菜，
对，要一定要凑，
妈！
过年一定要凑齐10样菜，并且它要分就是根茎类、绿叶类，然后菌菇和豆制品，就是
OK，
要平均分布。大家可以在南京大排档点到，但南京大排档的问题就是它第一蔬菜品种少，第二就是放了很多的香油，就其实有点齁。然后还弄了一个萝卜丝端子，萝卜丝端子是南京的一种，就是南京一种萝卜丝蛋饼，就是可能蛋的那个比例会低一点。初四的时候又有个朋友过来，然后我就把家里的还剩了鸡腿拿腐乳烤了一下，然后做了一个卷心菜沙拉，但是卷心菜沙拉里面我也是自己做的青酱。
天呐！
让我来想一下是否要放视频那个。算了，就不重要。然后后来还有朋友来，就是可能做了一点就温州菜，就是我的年大概是这么过来的。
Sometimes I comb my hair and sometimes I won't. Depending on how the wind blows, I might even paint my toes. It really just depends on whatever feels good in my soul.
比如说我现在的厨房那边就是洗衣机是在厨房嘛，然后我今天早上才发现就是我的水表是在要把洗衣机这样推出来，然后你要把水表插进去你才
卡
把水表插进去你才能买水。然后我今天干了一件就是三年前的我就绝对没有想到会干的事情，因为这次我的水表它要重新更新了嘛，所以它需要先做授权，所以第一次上来的时候我是买了十吨水，我想十吨水大概可以用三个月、
嗯、
是物业的同志上来帮我去那个什么的、
嗯、
然后他说了之后我才知道我之后每次买再买水之后我要把洗衣机就这样再推开来、
嗯、
然后再整个人翻进去然后把水卡插到那个就是水表里面。我说就是那我要，他说那我再买四十吨水好不好，你帮我插进去。我当时这么跟他说话，就是是一个男的，
嗯嗯，
然后那男的就是面露难色，因为这的确不是他的工作嘛，
嗯，
他就说那就是十个月十吨的水就是还是可以用三个月什么之类的。我说但是我就是不想翻进去啊，我就是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还要再去买一点然后你再帮我放进去好不好，我就是跟他这样讲话、
嗯、
然后后来这个事情就是通过我这样数次利用女性优势和发嗲，我现在我的水卡里面差不多有我有一年可以用的水，我就真的不用再经历一次把洗衣机这样搬出来、
嗯、
然后再翻进去的过程、
嗯、
但是我会干这样的事情就没有在去杭州之前我是
干不出来的，
不可想象的、
嗯、
并不是这里面其实并不是说杭州给了我唤起我另一面的女性，这跟女的其实没有关系，而是相比较北京来讲杭州还是一个很实际的地方，就是人首先会想着占便宜这件事情、
嗯、
对于能够占到一点便宜就是你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我也是在就是这样子文化的去菜场讨价还价的、
嗯、
就那你再多给我个什么嘛，就在这样子文化的培养之下就觉得说如果一个事情我可以通过装装傻然后态度好一点能帮我弄掉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再去诉诸规则这个事情。
嗯嗯，
这个可能是之前你可能会想说就是一个是就你觉得这个事情不符合你的人设你干不出来、
嗯、
第二是觉得说这个本来就不是他的工作所以我不应该强人所难、
嗯、
现在这一趟就慢慢稀释，因为的确很多这种工作生活里面的事情就规则人们是否要遵守也是基于自己的心情。
那你就你过去一个月你请了很多朋友来家里吃饭，然后就迅速的跟过去的一些朋友然后展开了旧情重燃嘛？然后那有没有那个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呢？因为我
他们才回来我没有认识新的朋友，但是根据我们昨天对的词你是要我此处是要在讲 Tinder 是吗？
对，
那你不能直接说吧，就你绕这么一大圈就是
那
你有没有认识新的朋友呢？就很像那种就是你回到老家之后家长要打探一下你的情感关系说那你有没有认识新的朋友啊，能不要这样讲话。
好好好好，不是因为我觉得直接问你说有没有就没来由的问你是不是开始用 Tinder 了就也听起来很奇怪啊、所以开始用 Tinder 了。
我没有就是非常主观意识到说我现在回来了然后这边可能男性的也不叫匹配度会高些，我不知道啥词，就我没有非常有意识的开始更加频繁的用，但实际就是我在一个月里面可能见了四五个男的，然后可能
那在杭州呢？
杭州两年啊、
哦、
两年可能四五个吧。这个不是一个比方，这个应该是真实的数字。
为什么杭州这么少啊？
我其实不太知道该怎么样去给他做归因，反正就他实际发生的状况是。
但是我跟你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在苏州我几乎不会打开那个 那些软件。
我对杭州 Tinder 上面的男的一个模糊的印象就是，他们首先他们有很大一批人会在简介里面说会拍照，这是对，就是地域特色嘛。有比较大几率的人感觉他们好像真的很想找一个女朋友。我并不是说我主观上不想进入就是稳定关系，不是这层，而是那些要找女朋友的男的就显然他们中的女朋友的概念肯定不是我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就甚至连即便有些男的看起来就是你有一点兴趣想见一下，但是你再一想可能你们见面了之后你们也没有话聊，就我都就 wouldn't bother like swipe right。 就怎么讲，其实 Tinder 它是对于我来讲，
你刚刚讲那个我可以补充一点，就想找女朋友。
嗯，
我在苏州打开的所有的APP 上面的简介就是大家都有一个需求，就是想找一起过日子的男朋友。看到这种话我就
当代民谣歌曲里面什么一什么二什么三什么，就是每天在我不知道完全记得那些具体的表述是什么。然后但我觉得可能更加核心的点是Tinder 这个东西它依然是和你实际的社交状况，这里说的社交就包括你的就跟朋友嘛，它是成正比的，它是你的社交生活的有机的一部分。如果我整个人在杭州是处于一个非常因为没有就是既定的那种可以像北京联系这么紧密的朋友，就本身社交生活比较少的话，我又不是一个那个生理需求非常强的人，至少在我去的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了，所以肯定使用频次会低很多。
所以北京的最近见的这些男生有让你找回一点大城市的感觉吗？
有啊，就是那大城市的感觉，就是你们俩在刚见面的时候好像有一些就双方都渴望一些比较 intense 的事情发生，然后那个晚上可能有一些比较 intense 的事情发生，然后第二天这个就他昨天晚上可能说了很多很奇怪的话，就是好像表达对你的喜欢和对这个感受的喜悦，然后第二天这个男的就不回你话了。然后这个事情呢会就是盯你大概可能一天到两天的时间，但是同时你也没有主动去找他，因为你知道就这个男的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然后这个是非常熟悉的大城市的感觉，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了无牵挂。但是有一点是我到现在我的那个微信所在地我还没有改，就是现在我的微信所在地还是杭州浙江。我在刚去杭州就是2019年刚去杭州的时候，我有段时间非常痛苦，就是我觉得我不能改，我一定要就是保持朝阳北京这个地方。 我希望就我的意向里面其实大多数人不关心嘛，就是因为你并点不到那个页面里面，大家并不会经常看，就你刚认识的人可能会看到一下，但大部分时间你的已经在朋友圈里的人是看不到你在什么地方的。但是你就跟自己说我要发出这个明确信息，就是我
是
在朝阳
北京
来的。我当时改成杭州浙江杭州的时候，我还觉得对我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就好像我达成了某种妥协。
是到了杭州过后多久啊？
我记不清了，但是我要查的话可能查得到，但是我现在也没有兴趣查。我当时还专门我还专门发了微博我就说就是当时游行跟我说对 This is not insignificant for you， 就是你愿意，因为杭州对我来讲就不是它不是一个简单或者不是一个单层的一个就是二线城市，而是说我是这个地方长大的人嘛，就是我
江浙沪长大的
人。但是我这次我回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完全没有想到我
要改
这个事情、
嗯、
然后后来有时候你自己点进自己页面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杭州浙江、
嗯、
就也没有想改，就是我对于就是重新跟自己说我是一个我又变成了就是北京朝阳人这个事情没有动力。我甚至想过就是比如说我去到一些新的场合我就可以跟别人说大家好我是赛赛我是杭州来的初来乍到。
你这就跟你上次说那个你去成都那个参加一个什么活动然后那边接待 哦，不对，对，我说错了，就你的第一家公司嘛。
嗯。
然后那个别人介绍你的时候都说，赛赛是北京来的媒体老师，就是曾经你所在的地方这件事情是会给你有一些 empowerment 上的东西。
我觉得当然可能就是因为我对 empowerment 这个概念就比较就过敏，就
嗯嗯嗯。
但比如说就在你说刚刚说的情境里面，它肯定是你的一个筹码嘛，就是它可以让你在你和他是从北京来的和他是从衢州，衢州就是浙江的一个东西很好吃的一个就是小一点城市，就他是从北京来和他从衢州来的肯定不一样，所以这个里面他是不是一种就人际关系中的潜在的权力砝码，就肯定是的。当然也可以说就是我现在在我的想象之中，如果我去到一些新的场合，我说我是杭州来的，就是也是因为杭州本身他就
电商精英
成为了，不是电商精英，不是那不是，就你的脑子里面就只有这些东西，就是精英不精英的。它成为了，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权力砝码，就可以让我在听到就是北京的就是伪知识青年们进行一些架空与生活经验的讨论的时候，就在讲说，你们知道就是这些事情就是没有普通人关心吗？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他不是说对我有多大的震撼，但是他比较能说明问题。就是有一次那时候我在杭州第二家公司，就是在陈帆，是一个规模做的其实很大的网红电商公司。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的项目，然后手上有一些预算，我们就在想说是不是可以找一些小明星过来，或者就 KOL 过来。然后我当时就讲说，因为是个女性向的事情嘛，我说就可以问一问杨丽。那是去年可能九十月份的时候，
做脱口秀那个杨丽，
对，就杨丽第一波最红的时候，
嗯，
我有个同事就说，就杨丽是谁？我说杨丽就最近经常，我有预感，就是他们可能没有那么熟。我说杨丽，但是她最近就经常出现在热搜上。他说，但是我们的热搜上就没有，我们的热搜就只有心动的信号。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我因为是很久之前了，所以我无法就是如实的反馈我当时情绪反应是什么，但里面肯定有一层就是那种窃喜，就是不要看我的微博时间线里面你们在为一个什么事情就争得火热，就是不要说你们争得火热的这个事情，不要说什么三四线城市，就连杭州有不错的工作的人，因为他不是你们那个就是小圈子里面的，他们就是不仅不知道也不会关心。从小就被我家里的人说是很不懂人情世故的一个人，你在一段时间之内也觉得人情世故这个事情就非常的腐朽且没有用，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人情世故，而是你是否理解就是祖国文化是个高语境的文化，
祖国文化是个高，
就中国文化是个高语境的文化，
嗯，
它很多事情它就是不是通过非常直接清楚的通过语言说明白的，
嗯，
就是你要去体会这个人他具体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然后很多事情他可能就从来没有想过要用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来。你要
喝酒算这种事情吗？
我没有参加过酒局，所以我没有办法说，
okay。
但比如说就以我在第一家公司的就是就这样的一类事情为例，我在杭州第一家公司，我在年糕妈妈，然后这个公司里面有很多的妈妈，然后其实妈妈的她的工作要考虑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她至少有三个角色的想法要考虑，
嗯，
想法跟需求需要考虑，孩子、老公跟婆婆，
嗯
嗯，然后呢，每一个人家里面其实都会有非常复杂的一个 dynamic， 然后如果你要讲清楚吧，
嗯，
其实是很难讲清楚的，
嗯。嗯嗯，
我以前就是一个觉得就是即便讲不清楚你也要把这个事情尽量可能讲用文本的方式讲清楚，
嗯，
但是我后来意识到其实我当时在你妈妈的就是老板就妈妈本人嘛，就李丹阳，他那个时候就说你可能慢慢要理解就是看破不说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如果一旦把这些事情就是摆在台面上用文本说出来的话，其实很多人是很难下台的。你要用别的方式让人感受到说你明白，比如说有一些妈妈她可能我们知道他们家里面是很介意她，比如她在滨江，然后我们那个公司在城西这边嘛，就有点像你可能住在
远距离的同
学，住在江那边，然后你要过个江，还要就可能一个多小时来这边上班，就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孩子可能如果快要上小学了，然后老公也有自己的工作，婆婆肯定是会有意见的，就觉得孩子上小学就是家里没有人管，然后同时婆婆嘛肯定又会觉得就是
这都妈的责任，
妈妈的责任，说你每天就这样工作不好，但是这个事情你是没有办法直接说你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问题，因为这样子会让他很难受，你就只能说可能更加好处理方式就是鼓励他的工作，让他觉得他的工作是有价值的，然后在一些觉得他可以早点走的时候就说你早点走吧，就这些事情是不能说破的，你一旦说破的话其实会让这个局面变得很难以收拾。我以前其实这方面是其实很男性思路的嘛，就觉得我不想去猜就是你到底有什么问题，你就直说。在杭州可能做的一种培训就是你把，因为他们不说嘛，所以你就只能你靠想要，你就得把一个人放到比较具体的情境里面去想他的一些具，这样讲还是很抽象。
但你刚刚讲那个例子就很好啊，就是你不需要跟他说，就是就这都是你婆婆的问题，凭什么女人不应该自己去追求工作，你应该在工作上去认可他们。
对，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就是的确你体会到很多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它不是可以通过规则，不是可以通过道理来解决的，就这个也不是我们这，我甚至觉得它不是一个中美的问题，就即便是就美国很多家庭剧里面也是这种嘛，就是就说不清楚啊，你无法用一个规则就什么边界这样子的东西去把一切事情都理清楚。因为比如说回到我们开头举的例子里面，就包括这样的事情我们是朋友关系都很难讲清楚嘛，就是那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你要不要让你来洗碗，
对对对，
就讲不清楚，所以很多时候就只能靠人和人之间的，
它有点像 nudge 是不是，就是你轻轻的推一下，就是它，你不需要给它带来什么非常巨大的冲击或者是改变，你不需要告诉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就要洗心革面，你就要跳出来就是来战胜你的婆婆，但你只要轻轻的推他一下，就在各个地方的话他可能生活会过得好一点点。
我觉得可能不是去，我觉得可能更加，我讲不太好，但可能更多是就是你不去讨论这个问题本身，而是你去给他想有没有去找别的出口吧，而不是说就先去讨论。这就是我的确是对北京特别现在不能接受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先要去在人际关系里面先去论证你现在遭遇情况的合理性，就是你是不是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然后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
很像电视节目的逻辑啊，就是我是说婆媳关系的那种。
那不是，就是你知道，就是但我从前也没有看过老娘舅，但是在浙江的本就是杭州的本地电视里面，就也有类似，可能就是应该是老娘舅的新版的节目吧，就是一个舅舅去人家里面
调解矛盾
嗯。他其实也很难，他其实是在端水，就是比如说我记得有一集是一个就是一对老年夫妻，然后他们应该是三婚吧，
三婚的意思是
就是那个应该老公是那个
第三次结婚 OK，
然后呢这里面的问题是他们住的房子老公经常会捡很多废品就堆在家里面，老就奶奶又觉得好像他老是不收拾，但是老公的感觉是说因为我需要，他们有各自的子女嘛，就是说你反正你又不出钱养我的儿子，那我需要补贴家用，我需要捡这些废品过来补贴一些我的家用， 那奶奶就说那你就家里面，因为房子应该是女方这边的，
嗯，
就会觉得说那你在我家就白吃白住，
对，而且还把我搞家搞那么乱，
搞家搞得这么乱，
嗯，
就这种就其实你是很难，你把这事情就丢给罗贝贝，他可能又要就是骂一通，就男的怎么样但是这里面的问题就是这两个人他并不想离婚，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去辨析说是谁对还是谁错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就是你并没有真的帮到他们，
嗯，
那期节目我最后没有看完，但是以我对这个节目大概的理解可能就会提出一个就是折中方案，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把那个捡回来的废品都放在一个就阳台啊什么的，
嗯，
就不用看到，然后呢你每个月他现在觉得你白住他的，
嗯，
那他就让他打扫一点卫生，然后你们给他点钱，
嗯，
就我们这样解决好不好，
嗯，
应该这个节目都是这样子的思路。这个事情在我的北京朋友圈子一个圈子里面应该是觉得不至于不可接受吧，但是就一定是不会往这个方向去想的，
嗯，
他们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让问题升级，
嗯嗯，
好像没有想过说可能很多日常生活里面的事情是可以靠这种就是打打太极，然后一方面一个人态度稍微软和一点，
嗯，
另外一个人可能就各让一步啊，就是那种我们很小时候听到的各种的小时候非常反感的话，什么就什么就退一步海阔天空，是真的，就是很多时候人和人之间他会用对错这个事情来作为一个他的话术，但其实他可能更多就在乎的还是在这个关系之中他是不是你说被尊重也好，或者说是不是他感受到了权利也好，如果你能拿捏住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一个更加动态的方式被解决的，而不是说我先去真的顺着那个话说去判断说谁对谁错，然后这是父权对谁的压迫，所以才怎么怎么样，
嗯，
就是他对于解决我们，我觉得这个不是普通人不普通人的问题，就是解决真实的人际之间的矛盾其实就没啥用处，嗯，
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就是中国的社会自己有一套解决问题的逻辑，然后他其实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好北京人也好，在北京的从事那些行业的年轻人也好，他们就会觉得不行啊，这个是就是腐朽的，这个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啊。但我想问的就是说，你觉得你是在向一套中国一直运行的一套规则投降了吗？或者你年轻的时候你是怎么来想这些问题？
为什么用投降这个词呢？
就是因为原来很多人的意思就是说就觉得这种和稀泥的方法不接受，他就包括我以前我也觉得就是，
但你们是很少数的人啊，就是这种，
我知道嘛，
就是非常就是属于
就或者说
其实或者说就是北京知识青年他是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 over representation 的问题的，
嗯，
就其实人群是非常少的，就5%的人这么想，
只是因为
他们就话多，所以好像就是成为一种主流声音，
嗯，
但是你只有真的看大数的话，就刚才举的那个就是
那是
老娘舅的例子，就是那个叫有就情商高啊，就是我知道怎么样就是通过让人感觉舒服一点让这个事情就是 de-escalating，
嗯，
让这个事情就趋于缓和，然后大家就这样就或者就过去了，
嗯
嗯，你一个这么就热爱看李安的人，就这个不是就很重要的一个母题嘛，就是很多事情其实不是通过就是 setting boundaries 然后说从此之后我们这样，而是通过在一种就是你叫和稀泥也好叫打太极也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揉搓的过程之中被解决的。
那你觉得当你意识当你发现了这样一种很高效的不能说
比如说或者说再讲吧，比如说我外公那个时候会讲一个应该很多老年人都会跟孩子讲的话，就是你去新工作的地方你要跟同事搞好关系，
嗯嗯嗯
嗯，这个事情对于我的难度是非常之高的，
嗯，
因为我本身是个宜人性非常差的人，然后同时又因为整个人的就是界面就看起来是一个不太爱理人的人，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觉得我也没有去跟人主动搞好关系，我的生活也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
嗯，
我没有觉得我是一个被孤立的人，
嗯，
但是我后来在杭州的时候发现，就是比如说你是不是跟同事每天或者就隔三差五中午一起吃饭，你比如说是不是在有你比如你得了一个什么拿了一个什么奖金，
嗯，
然后有没有请同事喝奶茶，
嗯，
然后你在托人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先发一个红包，这些事情是有决定性影响的。
嗯，
就大家喜不喜欢你，就北京的那种职场逻辑是说这个工作都是你分内的事情，就大家都应该就是本着自己那个什么。但我相信就即便是在北京的环境之下，只是因为这样做的人可能相对少一些，
但是其实大家是不开心的。我觉得就是我听到的故事啊，就是新到一个公司去，然后大家都是八个人的一个小小间子里面，然后但是大家都是非常工作式的那种友谊，开会也开会，然后比如说偶尔会在茶水间碰到，但是我就会有一些朋友跟我抱怨说，他说我在这边三个月了，然后我谁都不认识，我没有跟他们建立就是说我们是同事之外的关系。
对，这里面的一个问题是，其实你和人就吃饭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手段嘛，其实你在吃饭之中会有很就你可以分享很多的私人信息，就是我觉得我在年糕妈妈的就高妈本人她最厉害的一点是，就是她对基本上稍微在这边工作时限长的员工她对他们家里的情况都是非常了解的。
嗯，
然后这些其实就是通过就是吃饭然后日常沟通就会知道说啊，你家老公婆婆跟小孩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现在为什么要出来工作，工作这个事情对于你来讲最大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你想实现什么，这些事情就是通过吃饭和聊天这些事情知道的。他和就这也会成为就是评估一个员工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说我刚来，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是在北京完全没有人做，就是有些人事是会做这个事情的，只是现在这样 HR 会越来越少。我有模糊的印象就是我经历过的一些就大公司的 HR 他其实是会去了解，比如说就按照就是没啥脑子的就是罗贝贝式女权主义者的理解，就是一个女的她有没有结婚，她家里有没有小孩，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可以成为评估她工作表现的一个因素呢，就这个事情怎么可以成为一个 metric 呢，就是这样是不行的，你是怎么剥夺了他的时候觉得不啦不啦不啦。但他们这些事情当然是有影响的了，就是你家里的事情是否是顺利的，有没有给你添堵，以及说就是你的婆婆或者是你的老公会对你的工作里面的哪一个方面他有意见，就这事情当然会影响一个女性的在工作中的表现，带来或好或者或不好的表现。当然你可以说就是假设说把一个女性认为说因为她的老公跟婆婆对她的压力给她的施加的压力很大，因此就判断她一定会是个不合格的员工，这样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首先前置的说我们就完全不要去考虑这个因素，因为它就是一个
离地的，
这是一个对离地，就是这个完全理想化。你不能指望说因为我们都要做就是事业女性，所以我们就要对就完全以一个傲骨贤妻式的就是那样子的图景来包装说我每个女性都应该怎么怎么样，就非常非常胡扯。Ropings frayed when you cut them too strong. Comfort fades when you push for too long. Darkness grows from the smallest of things, from shifty white stairs to self-muted screams. Spent a day with my head in a cloud. Fell through the mist and I didn't slow down. If I sit and wait for time to pass by, the time that I spent good.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杭州给你 带来了或者是补充了一些新的东西，就是关于这个。那杭州有没有让你失去一些什么东西呢？就比如说朋友，我给我感觉就是好像你在杭州没有很多朋友。
对，我在杭州就是被迫有了很多独处的时间，但我也并没有进行什么高质量独处。
嗯，
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坐在沙发上发呆。它的确会让你感觉说就人过三十难交友，就不是胡说八道。你就比如说我昨天跟金文怡讲的时候说，我们俩这个人，我们俩就是其实世界观完全不一样。
嗯，只是因为认识早，
所以呢可以接受很多就是两个人的自说自话，然后在自说自话之中还觉得好像能产生一些就是产生并且日渐牢固的关系。
嗯，
这个事情在现在这个年纪我觉得还是有点难以想象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很直接的感觉，就是今年除夕的时候，本来我最后其实是就是跟我新生相，就跟张佩去，跟新生相另外前同事去了李梦阳他堂姐家，李梦阳是我们在新生相另外的同事，就最后是省事儿。但一开始的时候是有想说我自己在家主持一个除夕。
嗯，
然后你在传这个人的时候，你就发现跟你二十几岁的时候生日聚会完全不一样。二十几岁就二十五六岁生日聚会，就是我最近跟谁玩的比较好，还有哪些人我想找理由见一见，你也不会去考虑就是就这些人在一块儿会不会
尴尬，
就是不舒服没话讲，会不会怎么怎么样。
嗯，
完全不会考虑，就是年轻人就聚在一起就会
人多就好。
嗯，但这一次就会想说这个人跟这个人的性格会不会合不太来，他们在你会很脑补到很细节的部分，说他们会不会在饭桌上就这么一个事情产生这样子的口角，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场面比较尴尬。我还没有想清楚，但是
我现在也是，你没错啊。就以前的话，我你知道我那个，我等会儿要去参加一个聚会，也是我一个朋友发起的，然后我这个朋友做了很巨细靡遗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跟我说
是啥词儿？
巨细靡遗。
哦、
oh, ，OK。哦，就是他把所有来的人的名字发给我，
嗯，
他们互相间的关系发给我，
嗯，
然后包括谁跟谁可能有暧昧关系，谁是谁的男朋友，
嗯，
谁是谁的都发给我。
多少个人？
八个人。
嗯，八个人就
啊，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很不可思议，我说。就是以前不都说嘛，那我有一个活动你 来不来，我说来，看你面子我就来嘛。
嗯，
然后他就发了一个这么有细节的一段话给我，那个人物关系表给我，过后我就觉得哇天哪，就是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邀请人家聚会的时候要精细到这个程度。可能他也面临过你，可能他的想法跟你也有一点点像吧，因为他反复问我说，你会不会因为上面都是你不认识的人，所以你就
不舒服？
不舒服，
嗯，
对。嗯，这是我最近那个碰到的一件事情，跟你刚刚讲的也有一点点像。好像
还有一种，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强硬归因，因为我自己没有非常强烈的感受到。但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我自己，我给我拿一罐吗？
嗯，你要什么？
都行，没有酒精的就行。就可能也存在说你很怕，离远一点，
没事了，都录进去了。
就你很怕他们不来，
嗯，
所以你要确认。
所以你被爽约过，经常？
被爽约？
就是你被放鸽子过，邀了一堆人，然后最后因为这个事情不来。
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就是我现在如果就是弄一个人数比如超过五个人的，
嗯，
这么一个的聚会的话，我都会说就是先松散的约着。
嗯，
然后我可能知道说我要干这事情的话，我有三到四个人我是确定他们一定会来的，就是因为大家彼此之间都认识。因为比如说以除夕这个例子，本来是最后想了一下可能是七个人，我考虑一下我自己的
嗯
做饭能力和我实际就能做到的就七个人， 但是我有想过就是可能其中的三到四个人都有可能不来，所以我当时就想过说，因为张佩是一定会跟着我走的，
嗯，
我说实在不行我就带他去另外一个朋友，就他是一个多层计划，第一层是最按照最初的，他甚至都不说是最理想计划，只是就版本 A 是 OK 这七个人都来我家里吃饭，然后我要想清楚就是你和他之间有什么关系，比如说你们俩虽然不认识但是你们在一个地方工作过，你们另外版本是可能这个团体组织到五个人，那就是可能是更核心的就大家都认识的五个人也可以，但是也存在说可能有个人他其实那天有别的地方要去，那我的第三个版本就是我带着张佩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事情是在你一开始规划的时候你就已经想好了三层，就是给自己影响这个让这个最后是你有一个地方去的，而不是说我只是去，对，就是完全把事情往最理想的状态去想。但这个其实整体来看是个正面的事情吧，就是你对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合理的预期，或者所谓的合理就是不高的预期，就是另外一个人他一定是会有一些脱离于你之外的事情要做的，这个事情和你们的关系有没有多好，就这个事情是不是那么非常正相关的，你不能说因为我想弄一个事情然后大家都要围着我，那个是小时代不是啊，
不是真实的，
不是
人生，
接近中年人的生活，因为可年轻人就都属于那种啊，那我可以先来你这个场子待个一小时，然后我再去另外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接受这样子的状态，但是可能现在年纪大了之后，可能出来一次本身就
成本很高，
本来就对介意的事情就很多，然后对也不能随便穿个什么又出来，你要把自己拾掇一下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还没讲今天因为一袋青菜过来，我简直了，套了一个 W 酒店的袋子，然后又放在一个其实质量非常好的蔬菜整理盒过来，就是感觉是他拎过来你看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食材，
结果一打开是青菜，
但其实这个青菜在北京也很珍贵了，但总之还是那个就是那个反差还是有点大。
哎，所以就是你在经历了杭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缺少不太能认识新朋友的状态过后，你觉得是不是说我们年纪越大其实也更难去换一个地方去生活，就比如说如果现在你反正现在因为刚来北京嘛，你肯定不可能说我马上要到一个什么新的地方去，但在杭州的经历会让你去对于将来以后的这种迁移会产生一些恐惧吧。因为我经常有一些朋友他们就会跟我说我要走了，我要去深圳了，我要去广州了。我其实也很好奇，因为有一些人呢好一点，因为他们是跟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一起去，我觉得这个会好一点。有些人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女生会跟我说这个话会更多一点，他就说我不要再在北京待下去，我要换一个地方。
我当时去杭州的时候我没有去想杭州的生活会怎么样，我也没有对北京到了一个深恶痛绝的状态，就感觉那我就去看看呗，能咋样呢。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抱着那种我的每一个阶段都要不断创造辉煌的，这个辉煌可能不一定非要是事业上，就是但是你觉得你下一个地方要更好的话，如果我是这样子的人的话，那可能搬迁会要考虑很多事情。你会需要这个地方满足你各种设想，但我自己总体来讲应该还是一个就是漂浮心态很重的人。
漂浮心态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就是要能够忍受独处，是吗？
我也没有忍受独处吧，就是那天跟你讲嘛，就是我其实这一个月里面有时候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会恍惚一下，就是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哪。就是好像在杭州，好像在北京，我会有点分不清楚，就只有到就是你看你的手已经干得不成样子，你知道就你现在回北京。做一个漂浮心态很重的人，他可能不是忍受 独处是忍受你是个没有根的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就如果你选择不去对任何一个地方就进行完全的认同的话，那你的代价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就这个地方本身它都无法给你带来一个 identity。 然后这个可能我猜对于一些人来讲是不那么容易接受的。
我这个朋友那天就跟我说，他说他想，他觉得他待在北京无非就是用一些，就用他的说法就是高效率的来换一些钱，
嗯，
然后但是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他也不想回老家，所以他对于北京的一个想法就是香港九七回归前的一个说法叫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首先时间这个事情很好理解嘛，就是每天都忙得跟本命一样的，然后你好像你要用你的这个年轻一点的身体去尽快的去换一些钱过来。然后借来的地方就是说 这个地方终究也你会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生理上的去就不喜欢这里。所以
对，就是因为就我觉得身上不喜欢自己，就是你没有必要搞得非常玄学。因为我那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这的确就是一个生存条件非常恶劣的地方。因为他跟我讲说，就是朱棣当时就想什么，就是你要搬离南京，你为什么要老来北京这个地方？因为他是廊坊人，就是在这一块长大的嘛。就是说现在比如说水质，现在北京的水质已经比那时候好很多了，以前就是甚至包括他说的，我并不对此没有再做事实核查，但是他说就是包括那时候北京可能很多人的水都是有泥的，就是北京就对北京不喜欢就非常正常。
那你会继续生活下去吗？
我不知道，就是你看就继续这个就是年限有多久了，
就是刚刚那些话给我感觉就是其实你也没有对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有很强烈的，就很多人就会说我要去云南或者我要去深圳，因为那边什么天气好什么的，你好像也没有很大很强烈的这种归属感。然后甚至有一点点可以说就是所谓流民的那个心态吧。历史上讲到流民心态这个词，就大家都是用它来讲就是中国人是很惨的人。就上次提广泛的中国的流民就是发生在那个49年前后嘛，对吧，就是这些人去了香港去了台湾最后到了美国，然后最后就飘在世界各地，有一点点跟犹太人一样了。大家其实谈到这些人的那种，我觉得尤其是当我在中国读到那些讲这些流民的文字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难其实不产生一点点优越感，因为我觉得我比他们要幸福一些。因
为啥？你在苏州有大宅子？
不是苏州有大宅子，就起码就是说就是所谓根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其实没什么意义但是又给你某种安定感的一个东西。所以所以就是
我是觉得就是人当然到最后你说需要根也好需要部落也好就是都需要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城市上呢？就是不是要建立说它一定是在一个哪个城市的这个范畴之下。我觉得大家会去其实去讨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城市待着的时候，更多还有很大一群人他们考虑的并不是说这个地方的文化归属感，而是就是房价，然后饮食习惯，如果有孩子的话就是教育问题，还有就是空气这些，就更多的人在讨论说我在就是不是你们这些人就是在讨论说我要在哪个城市的时候，其实考虑的是这些比较
实际的问题，
实际的东西。所以如果说要选择自己说在哪个城市待着的话，啊，对，当然还有工作机会，就如果把这些事情比较具象化的话，你列一个表出来，你肯定会找到一个就是在你的这个生活状态之下更适合你待着的一个城市，就是你综合下来，就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个 不可选择的事情。
嗯，
但是假设说就是你非常不幸是一个文艺青年，那可能你构建自己部落的方式就的确没有特别有必要基于城市嘛。
市
它可能就是你的社群，就你的朋友更多在什么地方，你就需要待在这个地方，就这点就可能对于你来讲就是很核心的。那其他的这个地方它可能就以北京为例，就是城市景观很丑，食物也不咋地，然后去机关办个事儿就经常被人看丑脸，就这些事情可能那没办法，它就这样，但是它无法去胜过你需要一个社群在这儿的，就当下你是需要这么一个社群。当然可能就是时间，随着时间变化，你可能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就是你需要待在一个更加宜居的地方，那可能这个时候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成为了你更加优先的需求，那这个时候你就搬呗。就当人都在确，就人都喜欢确定性嘛。就是假设说我知道我今后如果我照着这么一个表单走啊，我这五年我在北京，再过几年我去上海，然后再过几年我积攒了我足够的职业履历和经济资本的时候，虽然就北京上海你也存不了啥钱，反正觉得你积攒到东西之后，你说 OK 我现在要去一个二线城市，然后之后我的一辈子会怎么样。这个事情就文艺青年们从口头上啊，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本来想说他们口头上对这种事情就是不屑一顾，但是同时好像又总是会在想着说我是不是还是最后要有一个鬼畜。
因为之前那个采访那个赫拉利，就是写人类简史那个人的时候，他说就我们这代人要认清一个现实，就是以前的人，
感觉已经从你嘴里听到了赫拉利说的很多现实，你再说一个吧。
他说四十岁以前的人就是三十岁之前结婚上学，结婚生子，然后之后工作，然后最后你就要在一个地方定下来。但是他说这种稳定的奢侈对于我们而言，未来的我们而言就是越来越宝贵的，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这样的奢侈的。我有时候呢，我自己会把这个东西当做一种哲人对于未来的一种预想，我就告诉自己啊，未来你也不会就是说，比如说你四十岁以后，你就可以有一个稳定的什么去处或者什么的。但是呢，我又很不好意思去跟所有人讲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很伤人。就你等于你在宣判一个人，就告诉你，就说不管你现在多么忙多么累，反正你接下来就是要忙这么一辈子的，或者你就是要这样子的不停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工作之间去转移的。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是一个就是你大概知道，就是大家有工作跟生活，就是 work 和 home 这个的区别，它是亚当斯密那个时候说的，就是这是一个几百年前的理论，它其实你根据我们的实际状况里面已经完全不符合，就我们自己其实每天的微观生活里面工作跟生活的界限是非常之不清晰的，甚至这个论断这个本身也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洞察，但实际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就做内容的，我的实际的工作状况就是我在办公室里面这样啥事也不干，我就瞎看然后玩，然后我只能到就是晚上八点半之后，就是在一个完全非工作，我必须要在一个非工作时间，就是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我可能才能进行相对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我相对有效率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商务是另外一类吧，就总是被客户烦可能是一件比较烦的事情，但假设说就是这种 出发工作跟生活的不清晰是一个你自己掌控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很习惯也不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你说你会一直这样忙下去，那某种程度上说是的，就是你可能一直不会处在一个你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没有什么工作要求你就可以这样待着，但其实就那样子的生活真的就你没有事儿干这个事情的生活真的那么就是有压倒一切的吸引力吗？我感觉不见得。就你刚才讲到就是你那个朋友说他好像就是要更高效率的，就总在忙然后要赚一点钱，我想到的是我另外一些朋友，就是这可能是一个大城市在人的身上留下的更深的痕迹，就是他闲不住，他总得找一个事情做，
对，
他缓解自己疲惫的方法是去找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
去消耗自己更多的精力、
嗯、
这个事情呢就我们父母辈会觉得就不能理解嘛，就是你为什么不做、
嗯，为什么
你
不把一份工作刚刚好一定要去接好多份，
对，然后或者说你天天就是很累， 你早点休息不行吗？
对，
就你为什么还要再出去玩？
对，
当然我是觉得就是一个人保持充足的睡眠还是很重要的，但与此同时我也很能明白或者说我也是其中之一，就是这种你缓解疲惫的方式不是通过自己待着、
嗯、
而是你要去找另外一个事情，嗯，来，你把你现在的问题给你带来的情绪压力，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转移。这是一个在客观上，大城市一定会留给你的一些生活习惯。我到杭州的一段时间不适应，就是因为就没事儿可干，
嗯嗯，
就是你无法再保持你这样子的生活习惯，就是一个人，你无法再保持这样的生活习惯，就是我现在很不爽。然后我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就怎么怎么样。我知道有一些就是那些喜欢讲就正确的废话的人，
嗯，
就会说啊，现代人就是独处的时间太少了，都没有时间了解自己、
嗯、
也没有时间好好休息，我们这样子不行，我们要怎么怎么怎么、
嗯、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说，你选了大城市的一个魅力不就是人多嘛，就是你可以永远让自己被包裹在一个又一个的集体里面，那为什么人就非要就是做一个，好像这样看来也是，我想看怎么讲，
或者可不可以说就是一个人独处的那种，一个人独处是没有办法去完成所谓的自省的，你必须要在人跟人的碰撞跟互动当中才能完成这一点，工作也是这样子啊，
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就是我并没有一套我的生活哲学、
嗯、
但是你刚才说的有一点我能 relate 到的生活经验，就是一个人在家待着就真的很容易陷入情绪黑洞里面，就是你会越来越想不乱想不通。我在杭州很多时候的情绪疏解就是靠我下楼转一圈，就是你把你放到了一个就是被人包围的环境里面之后，
嗯嗯嗯，
其实你也不用，就他们也不用干啥，你可能就是去一个咖啡馆就一个人待着、
嗯、听别人讲话，
你在一个就是你在一个人的环境里面，然后人和人之间都处在一个人的环境里面，是对疏解情绪压力有很好的效果。当然了，就是这个东西又会被一些北京凝视者称为，就是因为就人间烟火气质，因为没有，我觉得它就是因为人还是一种群居动物，
嗯，
就人反对社交的一种感觉是说，好像在社交场合就是都要说很多场面话嘛，
嗯，
然后也比较耗费能量，因为你要时刻保持着一个就是怎么怎么样的状态，
嗯，
但是你说人和人之间的交互没有为你输送能量，这也是在胡说八道。
对，
就像我昨天跟沈一斐才录完播客，就像不要歌颂字幕组一样，也不要就不要过度歌颂任何事情，包括独处，就这样真的会让人显得很傻。
嗯，
就至于刘明，我能讲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来北京的时候，就是在收拾家里的时候，有一个箱子里面都是我的纸质的一些东西，
嗯，
有一些是我的证件， 不是证件，有些是文件，就是比如说你过去的合同，
嗯，
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比如说你那个时候出差的票据出于什么很奇怪原因你就一直没有扔掉，还有可能是一些纸质的旅游纪念品。然后呢我那天在整理的时候，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冲动，我就非常想抹掉自己过去的痕迹，但我并没有非常强烈说我要就是重新开始，我就觉得这些东西留着，原来留着是那种你妈传下来的嘛，你觉得你什么小学课本也要留着，
嗯嗯嗯，
然后就是你什么奖状都要留着，
嗯嗯，
就是你给你的人生有一个明晰的线索。我现在看着就觉得就是我留它干嘛，就是就非常占地方，我就想都撕了。但是我在撕的过程中，你每个都拿起来看一眼嘛，
嗯，
然后我第一个拿出来可能是我第一份在搜狐工作的合同，然后第二个可能是我哪一次出差的票据，就是，
嗯，
啊，你从这地方去那地方，就根本就没有想说我还去我为什么，就是去哪干嘛，
嗯，
啊，你想一下去干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旅行纪念品，就是明信片，
嗯，
然后我还翻出来一个就是一个纸袋子里面，
嗯，
就好像还挺就包装的很好的一个文件，我说这什么东西，拿出来一看，是我才想起来我都不知道几年前我在波特兰的二手书店里面买的两本那种就是二手的钢琴曲谱。那个时候应该是因为本来有个朋友有婚礼，
嗯，
然后我想把这个做婚礼礼物，后来那个婚礼我也没去，然后这东西就一直跟着我，这我就完全忘掉了这件事。但是你看到这个事情之后你就想起来说，哦，还有这么一场事情，
嗯。
然后我要说的重点是，等我把这就是差不多一箱的这些纸质文件都处理完之后，我就感觉好像因为这些事情不是按照一个线性的时间排列的，我就感觉好像一些发生的很远的事情其实很近，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波特兰的那个二手书店，
嗯，
我现在想起来的时候那是什么样，好像就像我昨天发生的一样。有一些其实是很近期的事情，比如我拿到了就是我一个已经作废的就是期权授予协议，其实它就是我在杭州发生的事情，
嗯，
但是就感觉好像是几辈子之前的事情了。所有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都不再是以我自己的感受出发，至少在那个时候不再是以一个线性的
年代，
不是一个线性的顺序组织起来的。我所有发生的事情它就只是这样子存在我的体内里面，它并没有，就是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大脑也好，我的就是神经系统也好，并没有对这个事情去做一个编年的
处理，
这么一个处理跟索引，
嗯，
再结合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现在有时候早上起来我也不知道我是在杭州还是北京，我就感觉你的可能我们会有那种渴望，就是给自己的人生梳理出来一个线索，就是我的第二步是因为我第一步做了什么，第三步是因为第二步做了什么，然后是一个不断，
嗯，
就是一个线性且不断往上走的这个过程。但其实你去想很多事情就是 like life happens to you, right? 然后可能很多对于你的生活造成了很大改变的事情，它并不是一个你在做之前你并不知道它会对你生产什么影响，
嗯，
我并不是说就是可以就是不做规划然后任由这些事情让你去就爱咋或咋或，我也没有那个意思，
嗯，
因为我觉得承担责任有很大的一部分首先是钱的问题嘛，就是物质累积这个事情你还是得，就除非你跟纪文一样回家有家产继承，就纪文一再次点头，他家的确有家产继承，就是当纪文一的继承家产也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之后
单开一集说吧，
之后单开一集就是那些回家继承家产的就年轻人到底是咋回事，
嗯
嗯，但是可能在更高于这个层级上的就知道，对，就是不是你选择了生活，是就 life happens to you 嘛，
嗯嗯嗯。
我有次跟朋友讲说我一方面特别瞧不起别人就给自己理出来一个非常条理清晰的叙事，
嗯，
但是另一方面我知道自己很多时候我在解释给自己的生活解释生活给自己的生活寻找解释的时候，我是需要借助很多的文学跟影视作品里面的 trope， 我在想说我现在正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剧集里面。
嗯，
我当时跟朋友说，我说一种也不说多大的遗憾吧，但就是一种吊诡的地方是，就是可能我们真的每个人就这个剧本已经写好了结局，但是你不知道，就是也没法你知道，你就只能靠你自己的，就是一步一步走向它。当然朋友当时没有说话，因为这个话太他妈难接了。
嗯
嗯，但我有时候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其实你走的，就是你的生活好像就是在就摸黑一样，你也不知道现在这个决定对不对啊，现在和在一起的这个人会不会结果啊，然后就每天想这些。
人意识到自己有这种 predestination 是会让他们开心一点吗？还是
不用，就是 predestination 就是这个宗教意味这么浓烈，我们俩一个就都非宗教人士。我是会觉得他在很多程度上会让人就是失去生活的动力，就是你无法成为像就是 Elon Musk 那样的人，就是你无法就是突破。但仅从我自己来讲，我好像很少被这种状况所折磨，就是这个事情在我有限的观察里面可能还是对男性的压力更大一点，可能你们的社会角色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说我一定要创造一些什么
突破这个写好的。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非常的自恋。
嗯，
就是一切事情都是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就是让你们放在把你们放在一个人际群体之中，然后就这个不是你们的本能吧。
嗯，
嗯，但我因为我的生理性别所赋予我的传统的社会角色里面并没有说我一定要突破什么。
嗯，
所以用我妈的话讲呢，就是反正你就是开开心心过一生就可以了。当然这个话呢就是肯定你不乐意听。
对啊，
但是这种不乐意听并从我来讲并不在于说他瞧不起我，
嗯，
而是我没法开开心心。
嗯，
但是后面那个是就总的含义是，不叫总，就是另一层的含义，我是觉得就可以啊，就是我不是来这个世界上一定要创造出一个什么影响千万人的东西，我没有这个，就暂时这个阶段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如果说我有什么，如果说我真的有什么就是要做的事情的话，那我也只能等剧情安排让那个事情就是慢慢就是 lead me up to it。
我换一个诠释吧，就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慢慢的 lead me up to it 是不是也代表就是说
不是 lead up to it， 是就是 lead me
lead me up to it， 就是说是不是也代表说就是我们也需要更冷静的去看待我们跟别人跟这个世界的这个关系，就是不再去做那些没有任何依据的空想。
你空想啥？
Elon Musk 就是当你意识到这些事情都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家庭是客观存在的，或者说一个女生作为妈妈她受到压力是客观存在的过后，其实剧本的确是有的，是放在那边的嘛，因为所有的人都会影响你的这种决定。而像那种单纯的所谓是很站得很高的有点离地的那种说法，其实就跟之前说的我们要做超人我们要做 Elon Musk 那样的人，那他这句话转到比如说婆婆和媳妇的那个剧情里面，就是说你要反抗，你要你不能，你不，你就不应该遵守这么封建的一套规则啊。
我想想看怎么讲，就我相信还是有一些就是尼采概念里面的超人存在的。
嗯，
他可以就是突破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桎梏。其实我已经记不清就超人的具体定义是什么了，就只有一个非常 模糊的概念，就一定会一定是会有 Elon Musk 这样的人存在的。
嗯，
我现在能说的就是也是我几年前就在新世相写的几堂，就是不要让想象中的自己折磨自己吧。
嗯
嗯，因为就不值得。
嗯
嗯，然后还有那句鸡汤，我慢慢感觉自己有一点明白，但也不能说完全明白，就是 How you live your days, how you live your life。 因为其实你回头再去想说你这个你的一生为什么要在三十岁不到，虽然没几天就要三十了，就你的生活里面就是那些，你比如说我在看文件的时候，你想起来那些事情就是一个很具体的，
嗯，
一个一个，然后之间也没有什么，它只有 correlation 没有 causation 的这些事情组成的。所以如果在这些日常事物之中，比如我在这个阶段觉得把人请来吃饭做饭吃饭是让我开心的事情，那我就多做一点这样的事情，等哪天我就实在不想，就我没有灵感，或者说我就不想再洗碗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就不要做。我想起来之前有一个也是听得上见到一个男的，他那时候就说，当时因为他一个三十几岁的三十五六岁的男的听他说这样的话觉得非常的就 cynical 或者非常 jaded、
嗯、
但他当时就说，就是 as long you have more good days than bad days then it's good，就是你的好日子比坏日子多就可以了、
嗯、
至于说
好的日子能有多好，
以及它是不是让你达到什么顶峰就、
嗯、不重要，
不是重要不重要，而是说不要让就是不要让想象中的自己折磨你自己、
嗯、
要不然的话可能你就长期会活在一个，就比如说我看有些年轻人在考虑说我这样做是不是很不像一个女性主义者，我觉得像你不要像，你有时候也会想这样的事情，就是我这样做是不是有违背我的
性别，
就是自由派章程，然后有时候我这样做是不是就是有违背我的左极，我就听到这种问题就有一种，就是
我们过的日子可能还是 checklist 的那种日子，就是要把每个框框得打勾的那个日子，
还是因为就是没有什么家庭羁绊吧，然后当你就是一种非常个人主义的纲领指导自己生活的时候，你就不可避免去想说我这个人要实现什么，就这当然也没啥，我也相信有人，我也相信有的人他就可以这样子过，但只是说这个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
好吧，我们就到这里吧、
嗯、
我要去上厕所。
So man begins the greatest adventure in his history. Man is about to launch himself on a trip to the moon.
Whoa, kidding! Hey, look, you know my life is crazy. Look at my DMs. Yeah, bust her ass one time, now she acting like my BMYeah, battling demons, they was sleeping like a Tylenol PM. Sending my prayers somewhere in the sky, cause I ain't even know what God to believe in. Facts, I was just hoping it landed. I was just hoping whoever was listening know I ain't take it for granted. I may not be at this planet, I see you niggas and don't understand it. You on borrowed money and borrowed time, signing names on dotted lines. You should draw a line, real shit. I am legend in my city, I'm Will Smith. Old bitch did me dirty, I heal quick. I'ma cop a billboard in front of her house so she could look at it and feel sick. Upper echelon of petty, pop a couple uppers. Now a nigga ready, walk in, he take a little time to kill him.Slow, can he travel the globe? The same roads with me. Snow on that road, but I still don't slip. Moonwalk like Mike Jack through all that shit. If the sky falls, I bet I catch it. It's destined. Yeah. Ooh, don't mind me, I'm out here doing what the fuck I'm supposed to. Reparation, bitch, I need a check. Can't hear you from in the sky, cause I've been going postal. Need a bag wherever we at. Yeah. I come from the side of town where
where they gun you down, but we made a way through it. Baggage claim like I work in spirit, but it's only spirit, so you can relate to it. Broke nigga, I done Copenhagen, oh, I bought the bait to him. Shit still be surprising me, like what I say to him. Why they fuck with me, how I escape through so luckily. Pops got me knife sharp, I feel like I am cutlery. My circle cheerio small, I don't need no company. I don't need new friends suddenly. I don't need another new drug in me since I've been lit. Niggas been plugging me, I'm lit. And I can't tell what's real no more.